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郑薇曾担任八一女子篮球队主力球员，是名将郑海霞的老搭档，从助理教练到代理主教练再到主教练，一年时间她的身份发生三次转变。这位自2009年便开始担任国家队女篮助理教练的篮球人，如今成为中国女篮少有的女性主教练。那么郑薇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成为中国女篮主帅呢？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女篮新主帅郑薇，始终站在中国女篮一线。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今年的5月17号，中国篮协分别公布了2022年中国女篮、中国男篮集训名单，其中女篮正式聘任郑薇担任主教练，从助理教练到代理主教练再到主教练，一年时间郑薇的身份发生了三次转变。这位自2009年便开始担任国家队女篮助理教练的篮球人，终于走到了前台，成为中国女篮少有的女性主教练。其实回看今年的1月6号，中国篮协曾发布公告称，原中国女篮主帅许利民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主教练，转岗担任奥运备战执行专员，继续为国家队建设效力，原助理教练郑薇代理主教练。而今年的2月，郑薇率中国队出战2022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预选赛，并以3连胜的佳绩晋级世界杯正赛。而如今成功转正的郑薇将带领队伍备战今年9月开打的世界杯。郑薇出生于1963年，球员时代就非常出色，退役之后他到广东担任教练员，并且在许利民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的时候一直担任球队的助理教练，所以说对球队的情况非常熟悉。而那段时间中国女篮的球员当中，李月汝、黄静思、杨丽伟等也都是广东籍球员，也都是绝对的主力，而这也是郑薇能够成为许利民继任者的一大优势。作为助理教练的时候，郑薇辅佐许利民完成了整个东京周期的国家队训练、比赛、备战以及球员的团队打造，还有大小赛事中陪同中国女篮完成了新老交替。而刚刚提到今年2月，郑薇又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率队赴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举行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带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晋级决赛圈，这是证明了自己的执教能力。而这之后由于队内出现了疫情，郑薇与全队是一度留在了海外，而那段时间恰好也是对他管理球队能力的一种考验。不过对于中国女篮而言，近有2022年女篮世界杯，原有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以及正赛任务，郑薇肩上的担子不轻的。咱们再来看看这一次中国女篮公布的16人集训名单，不同于以往大国家队集训的概念。据中国篮协透露，这是为了更加精准高效地备战今年的比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黄静思、杨丽维、张如、李源、王思雨、李梦、武彤彤7名球员是参加了去年7月的东京奥运会的，而李一凡、杨亨瑜、唐子婷、王佳琪、潘真琪也入选了去年3月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篮18人大名单。而其中李一凡、杨亨瑜和潘真琪还参加了去年9月的女篮亚洲杯。而东京奥运会周期被大家所熟知的两大中锋李月汝、韩旭是因为参加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缘故，未能出现在这一期国家队名单中。不过中国篮协表示，通过在先进联赛中的学习和提升，他们将以更好的状态回归国家队。 有体育媒体说，以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这支国家队接下来在广东的集训将是以训练后卫线和前锋线为主的。那么郑薇究竟是谁，又为何成为了中国女篮主帅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女篮新主帅郑薇。说起郑薇整个人生履历，始终都是与篮球有关。郑薇的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父亲早年在中南地区男篮，身高1.8米，后来在武汉体院任教，曾经带过湖北女队。他的母亲原先是中南地区女篮的队员，后来在武汉大学任教。郑薇的父母酷爱自己终生从事的篮球事业，把当年没有实现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作为篮球世家出身的郑薇，那从小就在父母的亲自调教下练起了篮球。在郑薇13岁的时候，父母觉得有必要要送她到体校磨练一下了。郑薇的技术全面，场上位置呢是控球后卫。在武昌业余体校她练了3年，1979年年仅16岁的郑薇就被选进了武汉部队女篮，教练是王小华。而这里要说的是，1980年也正是王小华将日后的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征召入队。从此郑薇和郑海霞就成了好友，一起打球多年，他们配合十分默契，二人也是多次入选国家队为国征战比赛。1983年刚刚20岁的郑薇已经成为了武汉部队女篮主力，开始显露锋芒。1984年武汉部队队在全国联赛上获第5名，这个时候武汉部队男女篮在全国是非常出名的，比如男队有郭永林、匡鲁宾等名将，女队那自然是有郑海霞、郑薇等名将，基本上那都是当时国家队的主力。1985年底武汉部队队合并给了广州部队队，不过郑海霞、郑薇等主将呢是借调到了81队去打比赛。后来广州部队队要求收回借调出去的球员呢，81队呢开始不舍得归还了，所以郑薇一行人从此就留在了81队。1986年在武汉举行联赛，郑薇又回到了故地，但是因为不敌江苏队，81队只获得了第3名。1987年六运会上，郑薇代表解放军队荣获金牌，而这是在征战多年之后他圆的第一个冠军梦。由于在六运会上表现出色，郑薇第一次选入了国家队，终于实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郑薇练得非常刻苦，但是在队伍前往汉城奥运会前他落选了。郑薇带着伤心压抑的情绪回到了家，父母呢耐心劝慰开导他，肯定他的优势，鼓励他只要能做出成绩就不怕被埋没。郑薇生性好强，不服输，此后接连为81队夺得了多次联赛冠军，而他与郑海霞组成的黄金搭档成为了81队所向披靡的杀手锏。1990年初郑薇二进国家队备战世锦赛、亚运会，可不料在训练当中左膝关节韧带撕裂，休息了2个月才开始恢复训练，影响了他在亚运会上的正常发挥。这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是出现了滑坡，在家门口只获得了亚军。郑薇虽然是打上了大赛，但成绩却不如往年，她的内心仍然不甘，那是抱着压抑的心情离开了赛场。可打完了亚运会，郑薇那会儿已经27岁了，广州部队队也是终于说动了81队，放郑薇回到本该去的球队。不过1992年为了参加7运会，郑薇又调回了81队。在1993年他再次为解放军队蝉联全运会冠军，他的球技越打越精了。1994年他率领广州部队队战胜了81队， 是在俱乐部杯赛中夺得了亚军。1994年5月初，打完俱乐部杯赛，已经31岁的郑威接到了调令，第三次进入国家队，第二次参加世界锦标赛。虽然上场不太多，但他积极配合队友教练，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国女篮也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成绩，第一次挂上了世锦赛银牌。郑威之所以如此自强不息，主要得益于父母给他的一副好身体和篮球天赋，以及20多年来对篮球的热爱。郑威体力强健，精力充沛，连续多日的比赛他还能激烈的拼斗，从头到尾那都是一样的生龙活虎，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技术上他运球熟练，节奏快，变化多。至于传球呢，他说这是他的强项，也确实能传出巧妙的球，抓住时机打出一些精彩的配合。郑威的突破能力很强，一有缝隙他就插进去。郑威的防守及时到位，一般人很难从他面前突破过人。虽然他只有1米77，但总是积极地参与防守篮板球的争夺，并且还有上佳的快攻意识。不过郑威自己啊，也觉得在篮坛奋斗的路是坎坷的、曲折的，但他生性要强，从不肯服输认命。他时时刻刻在拼命努力，以求跟强者一争高下。虽然机遇是一次又一次从他面前溜走，但是他在伤感之余，总会振作起来，再做更艰苦的冲刺，并不断地有所进步和收获。郑威曾经说过，还要勤奋努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他今生也许再也离不开篮球事业了。时间的节点是1998年，为巴以女篮和中国女篮效力多年的郑威退役了。但年满35岁的他，既没有留在巴以女篮，也没有返回家乡武汉，而是南下加盟广东女篮。在广东篮球的大发展中，郑威干过助理教练，当过主教练，又成为过女队领队。2018到2019赛季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郑威帮助广东女篮战胜八一队，在球队第三次冲击 WCBA 冠军时最终圆梦。2020到2021赛季，郑威的身份摇身一变，率领李月如、杨丽维、黄思静等国手北上驰援刚刚组建一年的内蒙古女篮，最终取得15胜1负的战绩，获得常规赛冠军。随后他们又在季后赛接连战胜四川女篮和新疆女篮，帮助内蒙古女篮历史上首次夺得 WCBA 总冠军。而咱再说最近的赛季，在球队三名主力离开，对手四川女篮补强，以及国家队任务繁重的情况之下，郑威是重新制定了战术体系，从上赛季的进攻为主型球队转变成了防守为主型球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解释，我们必须得用比赛的时间去训练，而且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到总决赛，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而最终呢，郑威和内蒙古女篮再次拿下了 WCBA 总冠军。咱们再来说一说郑威和中国女篮的故事。首先，他在中国女篮担任助教多年，在许利民因为身体原因不再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之后，郑威便成了女篮代理主帅。不过那个时候，这样的交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毕竟嘛，郑威是中国女篮教练组中资历最老的助理教练，所以我们就得往上看看郑威与女篮国家队的渊源。如果要追溯这份渊源的话，那是要到2009年的，而那个时候中国女篮的主帅还是孙凤武。2009年3月， 中国篮坛名宿前国手孙凤舞成为中国女篮主帅。与此同时，郑薇也收到征召，首次担任中国女篮助理教练。从2009年开始，郑薇便跟随中国女篮南征北战，协助过孙凤舞、马赫和许利民三任主帅。而这样的经历其实也给郑薇出任国家队主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年对郑薇的青睐和信任，让他在收到征召九个月之后，便率领中国女篮二队参加第五届东亚运动会。虽然小组赛有些波折负于了日本队，但是最终依然是率队夺得了冠军。和主帅孙凤舞一起工作期间，郑薇前后拿下两个亚锦赛冠军，一枚亚运会金牌。2013年，澳大利亚人马赫接过孙凤舞手中的教鞭，郑薇继续留在教练组中。不过要特别说一点，这会儿许利民也出现在了教练团队当中，所以这是郑薇和许利民首次在中国女篮联手。其实有媒体报道过，作为许利民教练团队中唯一的女性教练，除了长期共事、对业务能力知根知底外，许指导是非常看重郑薇给球队带来的温度。在队里，郑薇是严师，也是知心大姐，是很多姑娘愿意说说心里话的人。备战东京奥运会那会儿，郑薇除了负责后卫球员的训练外，另一个身份是国家女篮的视频分析师，专门研究波多黎各、澳大利亚、比利时等队的视频。回头一看，在经历了13年的国家队助理教练生涯之后，郑薇终于成为国家队主教练。而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一个事实，其实在正式官宣郑薇担任中国女篮主帅之前，她便已经开始执教中国女篮了。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紧接着的全运会舞台，当时的女篮主帅许利民因跟腱断裂无法正常带队，于是就转任了领队，那是由郑薇率领奥运联合队征战了陕西全运会。而那个时候球队正在备战约旦举办的女篮亚洲杯，时间紧，任务重，球队只好是以赛代练，最终五场比赛全胜，结束了全运会之旅。那次比赛之后，郑薇就说过，球员们刚刚打完奥运会，身心都很疲惫，需要好好调整。我们得了冠军实属不易，但也是必须的。按照时间线来看，这之后的女篮亚洲杯，许利民率队出征了，郑薇则回到了熟悉的助理教练岗位上，继续帮助球队。而这是中国女篮在2021年最后一项比赛任务，也是许利民和郑薇的最后一次合作。2022年初，中国女篮备战2月份的世界杯资格赛，这会儿中国篮协就正式宣布许利民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中国女篮主帅，而郑薇则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前往了贝尔格莱德。在贝尔格莱德资格赛，中国女篮首秀面对尼日利亚，这便是郑薇以女篮主帅身份的首次执教。比赛打到第三节，中国女篮一度领先27分，比赛已经成为了垃圾时间，但是郑薇对队员依然严厉。记得当时，当第四节还剩3分钟，尼日利亚女篮追到只剩15分分差时，郑薇喊出暂停并训斥队员，你们打的什么呀？是在放水吗？显然郑薇对细节上的打磨是颇为重视的。最终那次比赛，中国女篮三战全胜，完美收官世界杯预选赛，郑薇也由此走到了台前。在这还有一段啊，要特别说一说，在这世界杯资格赛之后，中国女篮遭遇了疫情困扰，郑薇和教练组那是想方设法调整球员状态以及生活上的情绪。在比赛结束后的隔离期，球队始终没有停止训练，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每天都坚持上下午两练。不过在这高压环境下，郑薇也是想方设法丰富着隔离生活。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郑薇就说，他们买了益智类器材，办了线上瑜伽课，训练结束后还进行一些游戏活动，尽量的调剂大家的生活。隔离期时间看似充裕，但是对于郑薇来说依旧忙碌。他就说，我还是挺忙的，要总结比赛，看录像，做笔记等等。从球员到教练再到国家队教练，郑薇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女篮的一线。如今她成为中国女篮帅位上少有的女性主教练，面对即将到来的女篮世界杯，球队又将开始新的征程。对于郑薇来说，接下来的工作还有很多。中国女篮作为亚洲赛区的强队，在接下来的女篮世界杯，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中国姑娘们是需要用实力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的。这便是始终站在中国女篮一线，中国女篮新主帅郑薇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制作包装杨小磊。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收听并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她是中国女排的实力球员，曾和球队成员一同获得两次女排世界杯冠军，与中国女排一起重回奥运之巅。在球队处于新老交替之际，她接替朱婷担任中国女排队长一职，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接受过怎样严苛的培养训练，又是如何用行动诠释女排精神的呢？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女排新任队长袁心玥。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2号，中国排协官网公布了中国女排在今年国家联赛的24人报名名单，名单中标明副攻手袁心玥担任新一届国家女排队长。袁心玥接棒朱婷，挑起队长重担，她也成为了中国女排队史上继曹慧英、赖亚文和吴咏梅之后的第四位副攻队长。新一届中国女排的名单当中，仅保留了丁霞、袁心玥和龚翔宇3名奥运冠军，处于术后恢复阶段的两大主攻朱婷和张常宁双双缺席。朱婷暂时无法归队，那是让女排队长一职出现了空缺。所以综合考量目前在训选手的年龄、能力、资历和性格，袁心玥当选了队长。1996年出生的袁心玥是新一届中国女排在训选手中最早参加世界三大赛的。2014年世锦赛，她在老将徐云丽赛中受伤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毫不怯场，敢打敢拼，帮助球队时隔16年再获世锦赛亚军。之后袁心玥逐渐成为了球队中坚，随中国女排在2015年世界杯、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大冠军杯和2019年世界杯斩获4冠，2018年世锦赛赢得季军。从小队员到大队员再到队长，袁心玥在中国女排角色的变化决定了她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在球队处于新老交替之际， 接替朱婷担任队长一职，袁心苑面临着严峻考验。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带您走进中国女排新任队长袁心苑。1996年12月21号，袁心苑出生在重庆市渝北区，父亲袁春武身高1米93，曾经在省篮球队打过中锋，母亲周波身高有1米8，曾经是四川省女排运动员。父母呢，并非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却给了袁心苑出色的身体条件和良好的运动基因。在4、5岁的时候，袁心苑的身高就要比同龄人高出一头。6岁的时候，袁心苑进入重庆市人民小学就读，上了小学，袁心苑的身高猛增，甚至比班主任还要高出一头。为了给孩子运动上的启蒙，袁心苑的父母拿来一个排球给他玩，没想到小袁心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玩具，整天抱着球玩。当时袁心苑的母亲周波在重庆市球经中学做排球教练，袁心苑放学早就经常去到学校里找妈妈，但是母亲周波要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管理孩子，于是在操场上就能看到周波带着一些中学队员在训练，而袁心苑自己也在一旁拿着排球玩。就这样慢慢的，袁心苑对排球有了很大的兴趣，因为他总是看着妈妈带着大哥哥大姐姐们训练排球的基本动作，发球、垫球、救球他也学得差不多。母亲周波一看，就与丈夫袁春武商量，想要让袁心苑开始学习排球。毕竟以当时袁心苑的发育速度来看，他以后要超过1米9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爸爸袁春武是同意了妈妈的观点。其实夫妻俩人内心啊，也都有一个体育梦，于是就把对于体育的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袁心苑的身上。夫妻两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妈妈周波负责袁心苑的训练，爸爸袁春武负责训练之外的所有事情。就这样，不到7岁的袁心苑就跟着母亲周波每天训练，早晨5点就起床。刚开始袁心苑总是适应不了，总是央求妈妈想要多睡一会儿。妈妈周波看着女儿的小脸，好几次都差点同意了，但是想着如果从小就给女儿养成这种偷懒的习惯，以后肯定不行，所以每次那都是板着脸告诉女儿不可以。早晨跑步是为了锻炼体能，除此之外，袁心苑在放学之后每天还要接受妈妈3个小时的排球训练。袁心苑上的人民小学跟妈妈工作的球经中学距离很近，所以每天一放学，袁心苑就赶紧跑到球场，被妈妈安排和一群中学生一起在场地上摔打。袁心苑的身上每天那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妈妈回到家是给女儿上着药热敷着，但是第二天训练中那是绝对不会放水的。袁心苑每天的运动量那是同龄人的好几倍，而且袁心苑身高也长得特别快，所以除了训练之外，怎么给袁心苑增加营养就成了父亲袁春武的任务。为此呢，父亲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当时条件毕竟有限。最后袁心苑的爸爸在和一个同事的聊天中想到了一个办法，养土鸡，不费钱不费时，只要每天给喂的就行。而就这样，袁心苑在父母精心的照顾和培养之下，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排球天才。除了跟随母亲练习排球之外，袁心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还是学校田径队的一员。田径队每周有4次训练，都是在下午放学之后。袁心苑训练的特别刻苦，是从来不喊累。当时袁心苑在田径队练习的是跳高和跳远，他还拿过重庆市渝中区小学田径比赛6年级组的跳高冠军。 虽然袁心玥从小就开始训练，还是体育尖子，但是他的文化成绩也很不错，尤其是作文写得很好，表达能力强，有灵性，总成绩能排在班上的前十名。除此之外，袁心玥也有小女生文静的一面，她喜欢娃娃，喜欢挂件、相框一些小玩意。袁心玥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处得很不错，因为她的身高是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就喜欢跳起来摸她头，但是袁心玥从来都是微笑面对，不会生气。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袁心玥的身高就已经有1.8米了，而且此时八一队还向袁心玥发出了试训的邀请。为了让他去试训，袁心玥的同学们还提前半年拍了张毕业照。袁心玥的父母不放心女儿独自一个人到北京，母亲周波呢就自费跟着女儿一块儿来了。因为袁心玥的身高的确是要比同龄人高出太多了，而且她的排球底子和天赋都不弱，因此八一女排对袁心玥非常满意。在这次试训结束之后，2009年，13岁的袁心玥正式被八一女排特招入伍，加入了八一预备队，开始正式的专业训练。能够进入八一队，袁心玥的父母和他自己都非常高兴，不仅因为八一女排是女排联赛的重点球队，还因为进入八一队就是一名军人了。这一次因为女儿是要长期住在北京的，所以周波和袁春武都没有跟着女儿一块儿来。袁心玥也是满口承诺自己一个人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北京没几天，袁心玥就想家了。你想吧，尽管是身高比很多成年人都高，但心里还是个小孩子啊。所以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袁心玥都会哭，但是倔强的他就是不说自己是想父母了，而母亲则是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默默地流着眼泪。直到一两个月之后，母亲周波实在放心不下女儿，就到北京来看女儿。袁心玥明显瘦了很多，周波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让女儿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因为她的年纪确实太小了。于是母亲周波就和袁心玥商量，但是懂事的袁心玥知道自己家庭的情况，如果母亲专门来照顾自己，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爸爸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告诉母亲自己不需要照顾，而且每天队里训练量很大，即使母亲在这儿照顾他，两人一周见面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在袁心玥的强烈反对之下，母亲周波返回了重庆继续工作，而袁心玥也明白自己不能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所以他开始更加认真的训练。2011年，袁心玥入选了国家少年女排，并且很快成为了队里的主力。袁心玥虽然在国少队是主力队员，但是在八一队他却连球都打不上，这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八一队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在八一预备队的日子，由于年龄小，袁心玥每天除了训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看饮水机，给队员送水、洗杯子，而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照顾队友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儿。而且当时袁心玥的进攻能力不足，拦网时机掌握不对等等的问题，也就使得他一直被教练放在了替补席上。队友们渴了，袁心玥就给倒满一杯杯水，而这种事情刚开始啊，袁心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都是给球队服务的，但是时间一长他是有些厌倦的。2012年，袁心玥的母亲来到比赛现场观看比赛，她发现女儿一直都没有上场。赛后她就询问了女儿的情况，得知女儿目前还没有取得教练的信任，没有机会上场。之后母亲周波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女儿，这种事儿在运动员身上发生很正常，几乎每个运动员都有这个时刻。 而现在袁心玥要做的就是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影响了训练，只要每天坚持训练，打下基础，练好基本功，他年纪还很年轻，以后绝对是有机会的。听了母亲的一席话，袁心玥的心情慢慢变好了，不去考虑别的事情，坚持努力训练。2013年亚洲女排少年锦标赛，身高达到2米的袁心玥，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全部碾压对手。这个时候她的扣球高度已经达到了3.17米，拦网高度也有3.11米，在同年龄段中表现十分出色，她也顺利获得了这次赛事的 MVP， 也就是最有价值球员，帮助中国 U18 女排拿到了冠军。袁心玥这样的表现，就连成年组的很多队员都比不过她。于是在2013年，年仅17岁的袁心玥越级进入中国女排一线队，并且得到了郎平的重用。由于潜力巨大，郎指导对于袁心玥可谓是尽心尽力，不仅在训练中经常给他开小灶，还经常单独给他加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4年袁心玥已经成为了中国女排的明星副攻，并且在当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代表中国队出战。国家队的经历让袁心玥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上都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凭借着在联赛中的出色发挥，袁心玥在2014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届三大赛。这一年袁心玥随中国女排参加世锦赛，在这次世锦赛上，徐云丽因为意外受伤，袁心玥成为了后边几场比赛的主力副攻。在半决赛对阵意大利女排的比赛中，袁心玥临危受命，在进攻和拦网上都有出色的发挥，成为中国队能够进入决赛的骑兵和功臣。因为出色的发挥，当时还不到18岁，袁心玥就被国际排联评为世界十大新星。当时的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逐渐有了起色，再一次迈进了世界强队之列。2015年第12届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袁心玥作为主力副攻参赛，在多场比赛中她都是首发出场，发挥非常的出色。最终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一次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当时的袁心玥和朱婷、张常宁是队内最受球迷以及记者欢迎的三位队员。而提到为什么喜欢袁心玥，在场边许多的外国记者都说因为他最高，是中国女排历史上最高的队员。在袁心玥之前，中国女排最高的队员是赵蕊蕊，而袁心玥和赵蕊蕊都是副攻位置的球员，所以两个人也是经常会被拿来比较的。袁心玥还总被称为小赵蕊蕊。不过袁心玥说呀，我不是小赵蕊蕊，我是第一个袁心玥。其实呢，可以把我们两个人做比较，大家各有各的长处，我会向蕊蕊姐学习，但我不是小赵蕊蕊，我是第一个袁心玥。2016年中国女排公布的奥运参赛名单中，不到20岁的袁心玥出现在了名单上。她的父母为了能够现场观看到女儿在奥运赛场之上的表现，自费到了里约去观看比赛。不过那一次中国女排在开赛之初遭遇了巨大的困境，袁心玥由于欠缺大赛经验表现一般，此时她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袁心玥的父母虽然同在里约，但是为了不打扰女儿，在备战的日子里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联系过袁心玥。在小组赛磕磕绊绊出现之后，中国女排突然找到了状态，袁心玥也发挥异常出色，和闫妮撑起了中国女排整条副攻线。整支球队虽然遭到了不少困难，但是仍然不断前行，最终经过郎平指导的出色指挥以及队员们共同的努力， 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次拿下奥运会冠军。直到这个时候，袁春武夫妇才和女儿见面，还一起登上了一档节目，在节目中为女儿做了家乡的饭菜。2017年，袁心玥迎来了自己人生最高光的一年。这一年，大冠军杯赛在日本举行，中国队又是以3-1击败了日本队，夺得冠军。袁心玥在这次比赛中获得最佳副攻的称号，而且得到61分，成了副攻得分王。而这一下，袁心玥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女排的核心。不过2018年，袁心玥遭遇了女排生涯的第一次低谷。这一年的世锦赛，中国女排与意大利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被认为是中国女排核心的袁心玥却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低迷，一分未得，中国队最终也只获得了第三名。面对质疑，袁心玥没有气馁，她清楚自己的实力，那一次只不过是状态比较差罢了。郎平也安慰她，运动员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就要看自己怎么面对。所以袁心玥并没有将这次失败放在心里，依旧继续努力训练。付出就有回报。2019年女排世界杯，袁心玥成为了朱婷以外队内的第二得分手，并且在对阵喀麦隆的比赛之前被任命为队长。在对阵巴西的比赛中，袁心玥迎来爆发，拿下26分，帮助中国女排艰难地赢下巴西队，并最终随队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2021年世联赛，袁心玥作为第二批随队前往意大利的球员，在抵达之后的6场比赛中全部首发登场，并且帮助中国女排获得了6连胜的佳绩。球场上的胜败总是如风云一变，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以2-3的成绩败给了俄罗斯队，潮水般的责怪如期而至。但是袁心玥已经不再是从前爱哭的小女孩，她从女排精神中汲取了力量，正勇敢地向着前路而行。正如中国女排前队长朱婷曾经说过的那样，女排精神并不是只有胜利的时候才有，而是一直都在。女排的精神就是有时候明知得不到冠军也要竭力争取。袁心玥实践并努力着。这就是本段节目中国女排新队长袁心玥用行动诠释女排精神。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资讯有故事或环球资讯，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感谢收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下期见。